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旧约导论第53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弥迦书。在弥迦书中提到了以色列和犹大遭受的审判，还有预言充满盼望的信息，神与以色列的争辩，以及他最终所施的怜悯。亲爱的朋友，如同其他旧约先知一样，弥迦透过神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审判，看到了弥赛亚的降临和他在地上的公义统治。这时候的你已经准备好了吧？来，我们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学习弥迦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做一个你的圣徒的基本的生活准则，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然而当我们达不到这个准则的时候，我们更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世主，他将生在伯利恒，然而又是自有拥有的神，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和全世界一切被你所拣选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阿摩斯和何西阿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的时候，弥迦和以赛亚在南国犹大做先知。弥迦书和与他同时的以赛亚书一起，是分别对救主弥赛亚进行最精确和最多的预言的旧约书卷。在这两卷书中，也都用正式的法庭审判的形式判定以色列和犹大都违背了与神所立的西乃之约，因此应当按约中所定的条件被掳离开应许之地。这两卷书具有非常相似的信息，甚至有完全相同的段落，说明这是神在一个时期给一个民族的一致的信息。因为弥迦书比以赛亚书稍短，而且覆盖的时间没有以赛亚书长，所以我们先来讲弥迦书。我们先来看一下弥迦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弥迦的名字意思是谁像耶和华那样呢？本书7章18节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显然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神像耶和华那样。如果允许一定的拼写变动的话，那么在旧约里至少有9个有同样名字的人物。另外米迦勒 Mikael 就是谁像神那样呢，而米该亚米开亚就是谁像耶和华那样。本书的作者先知弥迦说他是摩利沙人，这很可能就是犹大南方的一个小城叫摩利舍加特，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40公里处，因为他控制着一条从南方进入犹大的山区的重要道路，所以历代志下11章5到12节记载，在王国刚刚分裂之后，南国的罗波安王曾经在这个城加筑城堡，目的是为了抵御可能来自埃及的侵略。按照弥迦书1章14节，此城似乎也是亚述王希拿基利在公元前701年进攻犹大时所夺取的城池之一。本书的作者先知弥迦 除了在本书中出现，在旧约中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耶利米书26章18到19节。在那里，当耶利米向犹大传递了神的信息，就是犹太人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犹大的祭司先知非常恼怒，要杀死他。是一些国内的长老起来对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葱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这说明弥迦在西西家王年间的事工，被100多年后的人还记得，是促使发生西西家王的宗教改革，并且导致神免去在公元前701年南国犹大被亚述王希拿基利灭掉的重要因素。如果考虑先知作为神所差遣的传道人，其目的是呼吁人们悔改，导致社会改变的话，那么弥迦和以赛亚就可以说是在所有先知当中最成功的两位。另外约拿也可以算是成功的一位，虽然他对此极不情愿看到。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弥迦书1章1节说他是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他是写给南北两国的。然而除了第6章是直接针对北国以色列说话，第1章里面把撒玛利亚用作第三人称的他，而对犹大的各城却用第二人称的你，所以似乎本书主要是写给南国犹大的。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弥迦书1章1节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既然他没有提乌西亚王的名字，所以他最早开始做先知的时间是在约坦开始独立做王以后，也就是在公元前740年之后。而且本书显然没有提到公元前701年耶路撒冷蒙神拯救一事。再有，本书不反映西西家开始独立做王的元年，即开始宗教改革之后的社会情形。所以弥迦的先知事工结束是在西西家开始与他父亲亚哈斯共同秉政的公元前729年之后，在701年耶路撒冷蒙拯救之前，甚至很可能是在西西家独立做王的715年之前。这样总体来说，弥迦的先知事工基本上是在公元前735到715年这20年，是在亚哈斯这个以色列历史上可以算是第二个罪恶的王当政期间。第一罪恶的王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与弥迦同时的先知，在南国犹大有以赛亚，在北国稍早一些时候有何西阿。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735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试图劝说犹大王亚哈斯加入他们，成为一个联盟来反抗新兴的世界大国亚述。而且为了逼迫犹大加入他们的联盟，这两国联合来攻击犹大。在先知以赛亚的劝说之下，亚哈斯没有加入他们，此事记载在以赛亚书7章。然而他违背以赛亚的劝阻，去向亚述王求救，自愿做亚述的附庸国。此事记载在列王记下16章5到18节和历代志下28章16到21节。初看起来，亚述好像是帮了犹大的忙。公元前734到732年，亚述王提格拉比雷瑟三世率军西征，攻击亚兰、菲利士和以色列。菲利士的亚什哥伦和加萨被击败，犹大、亚门、以东和摩押都被迫向亚述王进贡。以色列被割去了大半的领土，包括基列地和加利利，也就是 约旦河东和北部的全部领土，只剩下以法莲和西马拿西的领地。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而比以色列更惨的是亚兰，大马色在公元前732年被攻克，亚兰被吞并成为亚述的一个省。同年以色列王比加被推翻，由何西亚接续做以色列王。这一年亚哈斯到大马色作为附庸国去迎接他的宗主，已经正式吞并大马色的亚述王，而且在气急败坏之中，他竟丧心病狂的决定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他命令祭司把大马色的祭坛复制来，在耶路撒冷做了一个替代原先的耶和华的祭坛。最后他把神殿里的器皿都毁坏了，封闭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这些事都记载在历代志下28章和列王记下16章。亚哈斯越是这样去拜别的神，越是惹动他列祖的神耶和华的怒气，神就越发使犹大陷入危难。公元前725年北国以色列试图联合埃及反叛亚述，开始被亚述王萨曼尼色武士攻击，在公元前722年撒玛利亚城被攻克，北国以色列灭亡。萨曼尼色武士在这一年去世，萨尔根二世继位，并将攻克撒玛利亚的功劳据为己有，写入史册。他开始把北国以色列民掳到中亚一带，犹大因为不得不向亚述交大量的贡金，所以就加剧了国内压迫穷苦人的情况。当时的情况就像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没得吃，只好吃滋泥的情况。亚述王压犹大王，犹大王压国内的富人，富人压穷苦人，穷人没得压，只好卖掉田产或卖身为奴。可能就是针对犹大的这种社会状况，先知弥迦写的这本书。虽然基西家在公元前729年就在名义上与他父亲共同执政，但实际上并没有实际掌权。然而先知的信息显然被他听到并且放在心里，在公元前715年他一开始单独执政就进行宗教改革，然而其社会效果还要过一些年才会显现出来。在公元前705年当亚述王换为西拿基利的时候，西西家参与了一个试图叛离亚述王的宗主权统治的联盟，并开始不向亚述王交纳贡金。巴比伦也在这时开始反叛亚述，西拿基利在镇压了巴比伦的反叛之后，就转过来镇压犹大。他占领了犹大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全部的领土，西西家不得不向亚述补交欠的贡金加上一大笔罚金。然而在亚述人试图用言语恐吓耶路撒冷的居民投降的时候，出言冒犯了耶和华，加上善王西西家和先知以赛亚的祷告，神亲自出手，很可能是使用鼠疫等流行病的方式，在一夜之内杀了185000名亚述军兵，使西拿基利不得不退兵回国，而且从此以后自己一生之内再也没有进犯过巴勒斯坦。弥迦书的1章10到16节和3章的5到6节似乎描述了犹大会遭到亚述人的进攻，然而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却会蒙神保守。如果先知的事工是结束在公元前715年西西家王开始独自做王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预言。如果这一部分不是预言而是记载历史事实，那么先知的事工就会延伸到公元700年左右，即701年耶路撒冷被救之后。然而这后一种观点会使得西西家王宗教改革的正面社会效果过了15年还没有表现出来，这似乎不太合理，因为历代志里面描述西西家后来的15年是在富裕和尊荣当中度过的， 所以我们将看这几段经文为预言，而先知的事工结束在公元前715年。就像耶利米书所见证的，弥迦的事工是西西家的改革的原因，而西西家的改革是耶路撒冷得救的原因。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弥迦与他同时的以赛亚文笔非常相似，两位先知都使用非常充满活力的词句和很多的比喻，而且在宣布神的公义的惩罚的时候，又都带有极大的温柔。弥迦有一个个人的特点，就是喜欢使用双关语，尤其是一章十到十五节当中，先知使用了许多希伯来文当中的同音字和近义词。先知弥迦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有深刻的敏锐感受，只是不像以赛亚那样对于宫廷里面的政治状况有非常第一手的了解。这说明二人都是在同一个神的感动之下说话，然而因着他们的身份不同，就各有侧重。有人说弥迦书是给普通老百姓所写的小型以赛亚书，全书以三个在法庭上审判以色列违背与神所立之约的案子为结构，在一章二节、三章一节和六章一节都分别有呼召见证人来听这样一个文学记号，然而每一个部分又都是以审判的信息开始，以正面的应许为结束。关于本书的主题与信息，弥迦书交替的传讲审判和应许的信息，即毁灭和盼望的信息。虽然与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一样强调神恨恶拜偶像和不公义，然而弥迦书特别强调神喜悦宽恕那些肯悔改的人。先知预言虽然大卫的王朝现在看来即将灭亡，却因着将要到来的弥赛亚而得到更大的荣耀。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弥迦书共有七章，按我们手册上的主题分段法，可以被分作五个主要部分。其中一到二章主题是百姓的恶行，其中讲了拜偶像、背信弃义和恃强凌弱。第三章主题是当权者的恶行，讲了腐败、唯利是图和说假预言。四到五章主题是神将来的拯救，讲了将来的弥赛亚是牧人和君王。从六章一节到七章十节主题是解释恶行，讲了徒有宗教仪式，没有顺服和公义。从七章十一节到二十节主题是神的赦免，讲了神因慈爱而赦免罪。全书的金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世人呐，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我们以上讲的叫人来听这个文学记号来把全书划分成三个在属天的道德法庭上的案件的话，那么本书就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其中一到二章是一部分，三至五章是第二部分，而六到七章是第三部分。每一个主要部分当中都先有审判的信息，后有应许的信息。我们将主要按照这种按文学记号分段的方式来讲。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弥迦此名的含义为谁能像耶和华，是在以色列即将沦亡于亚述期间向犹大的普通百姓说预言的一位先知。弥迦书就像是一部小型的以赛亚书，他特别强调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以及神对那些自称认识他的人所抱的期望。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至二章，主题是审判即将来临，所控诉的主要是百姓的恶行。弥迦预言说，因着以色列和犹大拜偶像、背信弃义和悖逆的罪，撒玛利亚即将被毁，将来耶路撒冷也要被毁，百姓的罪在他们的互相欺压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神必不容忍那些自称爱他的人在全社会多行不义。现在我们来过一下这部分经文。在一章一节是全书的序言之后， 神在一章二节开始在一个属天的道德法庭上审理的第一个案件。这次原告是神，被告是以色列的民众。第二节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上和其他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种呼召天地或世上万民来做见证人的做法，是神召开一个属天的道德法庭的正式仪式，与当时以色列正式的法庭仪式类似，只是招的见证人不一样。人间法庭是招人来做见证，而神的法庭则是招神的一切造物来做见证。一章三到四节描述神以一个愤怒的形象出现，万物都在他面前逃避。五节指出，这都是因着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罪过。南北两国的差别不是在质，而只是在量。首先指出的罪是宗教上的不忠实，即立丘坛和拜偶像。六到七节指出灾祸即将降临到北国以色列。七节下所说的妓女的顾价，是指从拜偶像而收集的财富。以色列因此而获得财富，将被亚述掳走，又去被用在同样的拜偶像的事物之上。八到十六节是先知为此事的哀歌，其中八到九节指出撒玛利亚的灾祸将殃及犹大和耶路撒冷。十到十五节用一系列的双关语表示犹大将面临的灾祸，比如不要在加特报告此事，是引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节，意思是说不要把我们的不幸告诉我们的敌人。伯亚弗拉的意思是灰尘之家，所以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就是说我在灰尘之家滚于灰尘之中。沙菲的意思是美丽之地，所以沙菲的居民就是美丽之地的居民，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意思是出来，所以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就成了出来之地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的意思是根基之家，与无处可站对立。马律的意思是苦读，与心甚忧急类似。拉吉的意思是马群，与用快马套车近似。摩利舍的意思是订婚，而雅各西的意思是诡诈。玛丽莎的意思是夺取者。亚杜兰是大卫曾经藏身的一个洞，以色列的尊贵人将要藏身到洞里。总而言之，十六节指出犹大将要受到的灾祸是他们将被掳离开此地。第二章一到五节控诉社会不公的罪，主要是指霸占田地和房屋。二章的六到十一节则指出宗教方面假先知的罪，假先知禁止真先知说预言，指责他们说神怎能行这样残忍的事。然而神分辨说，我的言语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你们如今活在污秽中，理应大大毁灭。而且神指责人民耳朵发痒，只愿听那些应许他们必定会发财的先知。如果说以上的从一章二节到二章十一节是第一个案件，即第一个主要部分当中的审判或负面的部分，那么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就是第一个案件，即第一个主要部分中的正面的应许的部分。神应许将来一定要把以色列人重新召聚在一起，给他们立王，引导他们跟随耶和华。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弥迦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三到五章，主题是审判之后必有祝福，其中第三章控诉了当权者的恶行，以色列的当权者邪恶败坏，带领百姓离神远去，假先知以假的教训诱使百姓偏行邪路，官长们收受贿赂，腐败堕落，祭司要有优厚的酬劳才肯施训诲，神不会无限期的宽容忍耐这些作恶的当权者。第四到五章讲述了神将来的拯救，关于犹大的预言，先知既讲到近期他在巴比伦手中将要受的刑罚，也讲到 他在将来千禧年国要蒙的祝福，那位将要降生在犹大伯利恒的弥赛亚，最终要使犹大得以复兴。当基督再来时，他要带来在刑罚以后那完完全全的最后祝福。下面我们来过一下这部分经文。三章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样就开始审理在属天的道德法庭上的第二个案件。其中原告是神，被告是以色列家的首领、官长和假先知。三章的一到四节首先指责以色列家的首领和官长，说他们不知道公平、恶恶、好善、恃强凌弱，因此神应许说到遭灾的时候，他们哀求耶和华必不被听见。五到七节指责假先知，他们应许不是从神而来的假平安，而且只想得到丰厚的报酬，因此神应许说他们将来必定蒙羞，在遭难的时候他们的祈求必不被应允。第八节作者声明自己为何有权柄这样说话，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只有既蒙神恩高又活在公义中的人才有权柄来指责别人的罪。九到十一节判定以色列的首领的罪，是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而且自以为是地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十二节宣布对于这些罪的审判，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葱林的高处。这审判与一章六节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相差无几。一章六节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因此犹大将遭受的是与以色列类似的命运。注意，这第三章讲的是对耶路撒冷及南国犹大的审判，但是开始呼召的却是以色列家的官长，说明这一章以后很可能是在公元前722年之后，北国已经被掳走，而余下的近前人将加入南国，因此犹大就将被称为以色列，或者说作为全以色列的代表。如果说第三章是本书中第二个案件里面的负面的审判部分，那么第四到五章就是正面的应许部分。第四章应许将来神的国实现，第五章应许将来神国的领袖即弥赛亚的到来。四章的一到八节描述了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必将成为万国之首，万民必心向西安，说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有人认为这段应该从灵异上解释，指的弥赛亚第一次到来，即教会时代的情形。有人认为这一段应该自意解释，应该指的是弥赛亚第二次到来，即千禧年的情形。神应许到那日他必把被赶出的剩余之民召回来，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而且从今直到永远。这样的应许似乎最好被解释为神的国在此应许之后多次实现的叠加，包括对以色列的在公元前538到516年的回归，也包括近代从公元70年开始的第二次流亡中的回归，即1947年以色列的复国，以及对教会包括教会时代。然而最终的实现还是要在将来的千禧年，甚至到永恒态。九到十三节叫以色列人不要为现在的灾祸惊慌，虽然十节明确指出了犹大必将被掳到巴比伦，然而又要在那里蒙解救。 然而十二节指出，这一切都是在耶和华的筹划之中，神必将最终恢复以色列的强大和荣耀。五章一节似乎应该与四章的九到十三节在一起，预言犹大将面临的被掳，若不是，就是指弥赛亚在第一次降临时在地上所将受的苦难。然而五章二到四节却预言了将来的那位救主弥赛亚，二节预言他必生在伯利恒，而且是根源从亘古就有的，这是对弥赛亚的本质最精确的预言，他是从太初就有的自有拥有的神，然而又必是人，因他将生在伯利恒，大卫的故乡，因此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本质上是神子，自称为人子，被他人称作大卫之子，对此再合适不过了。三节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如果把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理解作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那么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就指的是外邦人，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是被包括进神的国。在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就像第四节那样，弥赛亚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就很自然是指千禧年了。五到六节似乎指弥赛亚将帮助以色列人抵挡亚述的进攻，这事在公元前701年就应验了。七到九节讲末世以色列国的强大，十到十五节讲那时以色列国的纯洁。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弥迦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六到七章，主题是宣判与回应。第六章是神的宣判，第七章是以色列的回应。我们手册上按照主题分段，把六章一节到七章十节分作一段，主题是解释恶行，而七章十一到二十节分作一段，主题是神的赦免。在第六章，神与以色列争辩，指控他犯下了不计其数的毁约大罪。神既是公正的，他就必须审判以色列。神亦表明，他并不喜悦丰富的祭物和繁琐的仪式，而是要以色列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接下来，先知痛陈以色列罪大恶极，病入膏肓，个人要仰靠神来改正错误，得到拯救。最后，弥迦颂赞道：神必因怜悯和对与他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变的爱，而最后赦免他们的罪。全书在盼望和祝福的基调中结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这就开始了本书中在法庭上的第三次审判。一到二节是神在宣判之前要与以色列争辩。三到五节指责他们忘恩负义。六到八节指责他们宗教虚伪。其中的金句就是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九到十二节指责他们社会不公。最后十三到十六节就宣布刑罚。注意，这一章虽然说话的对象是以色列，十六节又指责他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然而这不一定是单指北国以色列，因为在722年之后西西家王期间，北国的敬虔人逃到南国来，南北两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合一。南国若是犯了拜巴利的罪，也是行亚哈家所行的。第七章是作者代表以色列向神的回应。一节对审判的结果表示哀哭，二到六节对罪人的指责，表明作者同意神的判决。第七节表明了一个敬虔人在他的社会因罪而整体受审判的时候该如何行事，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八到九节表示接受神的审判，等待神的救赎。 九节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10-13节表示相信以色列必有一日恢复荣耀。14节是向神的祈祷，求神恢复对以色列的恩惠。15-17节是期盼到那时万国都要在神面前谦卑。18-20节是一篇美丽的赞美和信仰宣告。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弥迦书全书的主题与目的是阐明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和首领们罪大恶极、多行不义的指控，并指明神对他百姓的期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实用信息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与我们是有益的，他要的不是虚伪的宗教仪式，而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弥迦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恨恶腐败不公之举，神必严格的审判属灵的领袖，并要求他们正直诚实。想要有效的侍奉神，其秘诀就是要靠圣灵的大能行事。弥赛亚将在伯利恒降生，神所要的不是宗教的仪式，而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没有谁能像耶和华那样赦免罪孽，对立约之民有不止息的慈爱和信实。相关经文包括出埃及记34:17，说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耶利米书9:23-24，说人不应该夸口，但若要夸口，只有一条，就是因认识耶和华，又知道他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马太福音2:1-6，表明犹太人从来就理解弥迦书5:2是说明弥赛亚将生在伯利恒，而耶稣基督降生在那里是对此预言的应验。马太福音23:23，耶稣基督指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纠缠礼仪的细节，然而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而不行了。这个信息与弥迦的完全相同。约翰福音7:42说明犹太人普遍记得基督应当是出自大卫的本乡伯利恒，认为耶稣是加利利人，与此不一致。然而他们若真是有心，只要稍加调查就可以知道他的出生地与他的家乡是不同的。哥罗西书1:27-29指出神在旧约里的奥秘在新约里向人显明的，就是叫基督在外邦人心里也成为有荣耀的盼望。福音工人的目的就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而弥迦书5:3说掌权者的其余的弟兄将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似乎就是讲这个神的国将扩展到外邦人之事。提摩太前书3:1-7给出了要做教会监督必须满足的条件，也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基本上就是弥迦书的那句金句的发展。弥迦书全书的特色包括弥迦侍奉的秘诀是圣灵的大能，弥赛亚要在伯利恒降生，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社会的不公乃是罪，最后是谁能向神赦免罪孽呢？我们对弥迦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弥迦书告诉我们在我们相互的关系当中所期待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而我们可以信靠你因着你的本性永远是喜爱赦免与你立约的人的罪过。只要我们有真心悔改的愿望，你就永远给我们开回到你面前的门。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远在基督道成肉身700年以前，弥迦他就预言耶稣将生在伯利恒。弥迦还预言弥赛亚的国度将是一个平安的国度。弥迦也时常提到未来救赎的盼望，借以显明神对他子民永恒不变的心愿和计划，是救赎而不是审判。真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白白可以得来的。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